小书剧梦回大清下部。根据金子的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第五集。明威看见四阿哥此时正在院子里跪着，他不禁停下了脚步，也不知四阿哥在这里跪了多久。只见他低着头，发辫已经被风吹得散乱开来，就好像一块石头似的，直挺挺的就这么跪着。看着四阿哥的样子，明威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冲上了眼眶。明威赶紧使劲地控制住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此时此刻，李德全转过身来，小声地叫了一声：“
福晋。”
明威知道李德全看出自己的失态了，于是向他挥了挥手，示意李德全继续走。眼瞅着就到了大殿的门口，明威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四阿哥。就在这个时候，四阿哥也刚好抬起头来，他面色清白，嘴唇干裂，眉头紧锁。看到明威的时候，四阿哥愣了一下，明威对他点了点头，便跟着李德全进去了。恍惚之间，明威觉得身后的四阿哥好像要站起来。大殿里灯火通明，突然一件瓷器被摔碎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明威的心不由得狂跳了一下，随后便听见康熙皇帝愤怒的声音：“
朕养了一个好儿子，以前联系他早早就没了额娘，没成想他竟然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来。来人呐，宣宗人府达人海速来见朕。”
宗人府，
宗人府这三个字仿佛雷击一般炸入了明威的脑海。
只要老十三进了宗人府，那就是落在咱们的兄弟手里了，我早就打点好了，他还想活着出去啊？
不，
明威低低地叫了一声，大步地向前走去。站在明威身边的李德全一下子愣了，他赶紧招呼一旁的太监拦住明威，可还没等太监们反应过来，明威已经冲到了内殿的门口。他用力地推开了红漆檀木的大门，内殿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明威的身上。坐在大殿正中的康熙皇帝眯起眼睛看着明威，明威也失神一般的看着康熙皇帝。以往每次看见康熙的时候，明威都感到有一种温和与睿智的感觉，可今天在康熙眼睛里看见的却是肃杀和威仪，这让明威不免感到不寒而栗。明威的心脏好像已经停止了跳动，但他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移开，他就这样与康熙皇帝对视着。几个太监随后冲进来，要把明威拖出去，皇上伸手阻止了他们。明威往前走了两步，大殿里的阿哥和大臣们都戒备起来，他们不知道明威到底想做什么。 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的脸色显得更加的诡异了。明威走上前几步，慢慢地跪了下来，缓缓地磕了他有生以来最认真的一个头。
皇上，这件事儿不是你想做的。
明威这话一出口，大殿里的气氛立刻骤变了，似乎所有人的脖子都被他这句话给扼住了。沉默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大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就连针鼻儿掉在地上仿佛都能听得到。也不知过了多久，康熙皇帝终于问出了每个人都想问的话。
好，是吗？那是谁做的？
明威低头深吸了一口气，一缕无奈涌上了心头。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死攸关。书上说，人们通常承受的并不是客观的命运，而是自己的选择。明威决定承受自己的选择。他抬起头，挺直了脊背，看着康熙皇帝，清晰地回答：
回皇上的话，是我做的。
这话一说出口，便是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了。明威突然有了一种放松的感觉，这些天以来的担惊受怕一瞬间都随着这句话的出口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暗自地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之后，他的脑子反而清晰起来。他在心里迅速地盘算了一下，康熙皇帝会给自己定什么罪，会如何地处置他。想了想，最多不过是一死吧，他早就做好准备了。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康熙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
康熙的声音打断了明威的思绪。康熙的声音不大，却如同烙红的细针一般直刺入明威的心底。明威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这以英明睿智著称的明君。和康熙声音所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反，康熙的面色此时还算得上平和，手里正握着一串佛珠把玩着，只是一双黑眸深如海底，让人无法探究其中的真意。一瞬间，明威仿佛看到了胤祥的眼睛，还有四阿哥的眼睛。胤祥、四阿哥，也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们，明威就会变得镇定起来，一股无名的力量就会充满全身。他微微一笑，淡淡地说：
因为我恨。
康熙一怔，忍不住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四周的阿哥们各自惊疑不定地打量着明威。三阿哥是不知情的，他满腹怀疑，若有所思。九阿哥眼中虽然有些惊疑不定，可面色仍然是冷凝的，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他暗自做了个眼色给有些毛躁的十阿哥，让他稳住阵脚。阿哥此时则面沉如水，往日的温文尔雅全都消失得不见了，嘴角紧紧地抿着，抿成了一条直线，牢牢地盯着明威不放。十四阿哥此刻脸色苍白如雪，眼睛里除了不可置信之外，还有些许的惊慌失措，而双拳却握得死紧，额头上的一条青筋也爆了出来。眼波流转间，众人的表情 都已经落到了明威的眼底，一股不可抑制的笑意从他心里涌了上来。
一刹那间，他们的惊慌不定，还有不确定我将会说些什么的恐惧，真是太可笑了。我有一种他们的前途生命竟在自己鼓掌之间的感觉，真是好玩。但为这一瞬间的好玩，我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想到这儿，明威轻声回答，
皇上知道，自从我和印祥成婚以来，一直没有子嗣。太子爷总是劝印祥纳妾，而印祥也动心了。
明威说到这儿顿了一下，他的话是半真半假。太子爷的确是劝过印祥纳妾的，但都被印祥给婉言拒绝了。想到印祥，明威这心里不觉一暖。他接着说，
我是个高傲的女人，成婚不过几年，丈夫就要纳妾，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发生，所以我恨，恨无中生有的太子，也恨心智不坚、朝三暮四的印象。所以我掩震了太子，又模仿了印象的字迹，让他百口莫辩。
这些话听起来仿佛是二流言情电视剧的台词儿，再配上明威三流的演技，明威说完之后忍不住自己在心里头都笑了起来。大殿里静了一会儿，康熙皇帝沉声地问，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
因为我后悔了，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明威说到这儿，淡淡的弯了弯嘴角。
皇上也知道的，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想不了太远的。
听了明威这一番自我解嘲的话，康熙不禁怔了怔，恐怕他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见过有人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还顾得上插科打诨。明威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小命眼瞅着就要没了，所以便直来直去。
我管你是谁，要不是你生了这群如狼似虎的儿子，我又怎么会被逼无奈自寻死路呢？
惊讶的神色只是从康熙的眼中一滑而过，他轻声地说，
来呀，笔墨伺候。
转眼间，李德全就把宣纸徽墨摆在了明威的面前。明威什么也没有说，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刚才从十阿哥口中听到的符纸上的内容。写完了之后，明威拿起来轻轻地吹了吹墨迹，仔细地又看了看。还好这几年下来，印祥的字明威学的是有八分像了。李德全拿过明威写过的符纸，恭恭敬敬地捧给了皇上。康熙在灯影下仔细地看着，阿哥们看看康熙，再看看明威，一个个面容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康熙看了一会儿，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
果然不错。
明威看着八阿哥他们的脸色，真想拿照相机给拍下来，恐怕以后他再也见不到他们如同白日见鬼般的神情了。就在这个时候，康熙突然发话了，
你们都出去，在庭下候着，若有妄言妄动者，杀无赦。
众人是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违背皇帝的旨意，他们先后向皇上行了礼，而后依次地退了下去。一时间，这屋子里静得可怕。 明威低着头跪在那里，一切竟恍如在梦中。屋子里的自鸣钟突然响了起来，明威的心也跟着钟声在一下下的颤抖。片刻之后，一双做工精良的鹿皮皂靴停在了他的面前，一种难以言喻的压力顿时当头罩下。明威情不自禁地紧缩了肩膀，握紧了拳头，就等着那雷霆般的一击了。
为什么？
康熙的声音淡淡地从明威头上飘了下来，问的却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问题。明威不由得一顿，闭了闭眼睛。
睿智如他，我刚才那番话恐怕连半个字儿他都不会相信吧。目前唯一出乎他意料的就是我居然能把燕镇的内容一字不错地写了出来。
想到这儿，明威平静地说，
因为我不想让印象死。
明威说完扬起头来看着康熙皇帝，只见康熙此时背着手，也正目光炯炯地直视着自己。听明威说完，康熙皱起了眉头，他动了动嘴角，却始终没有开口。
皇上也许说您并无杀印象之意，因为您知道这不是他做的。
康熙闻听此话不觉一愣，他眯起眼睛来盯着明威，仿佛要把明威看个底儿掉。明威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的手也不可抑制地哆嗦着，可是明威依然挺直了身子跟康熙对视着。
原来恐惧也是可以给人巨大勇气的。
想到这儿，明威继续说，
可是出了这样的大事儿，皇上又不能不处理，就算不杀他，最少也会是个圈禁吧。这对于印象来说又跟处死他有什么区别呢？皇上，方才我在外面听到您宣了宗人府进来，您就是想这样做吧？
康熙定定地看看明威，仍然是一言不发。明威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发干，这喉咙也像火烧一样，他强忍着不适继续地说，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儿，再追查下去您失去的就不只是印祥一个儿子了。可是您这样的决定对印祥太不公平了，他已经没了额娘，不能再被自己的阿玛抛弃了。
康熙听到这儿，面容不禁一僵，他嘴角动了一下，赶紧调转目光看向别处。
所以还是我认了最好，不是吗？
说完这句话，明威再也撑不住了，他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该说的话他都已经说了，康熙皇帝愿意怎么处置自己就怎么处置吧。良久，康熙没有说话，他沉思着。明威忍不住抬起手来，隔着衣物握住脖子上的挂着印祥送给他的那个扳指。
印祥，我尽力了，你知道吗，印祥？
过了很久，康熙皇帝再一次问明威：“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威听完不禁一愣：“
为什么？我不都说过了吗？我不想让印祥受到任何屈辱，甚至委屈。”
以前我对胤祥的印象只是源于史书中的介绍，我怜悯他也同情他，可是现在当我真的跟他在一起，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他的骨血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命，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跌入永远无法自拔的苦痛里呢？更何况我本来就不该来这里，我并不属于你这个世界呀。可是这些我能跟你说吗？
想到这儿，明威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丝苦笑，可是一瞬间他发现康熙皇帝正在默默地看着自己，于是他赶紧收起了笑容，低声说：
胤祥做了能为我做的一切，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康熙听完又不禁一怔，用手指揉了揉额头，轻声地叹了口气说：
那你想过没想过，胤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该如何自处呢？
明威觉得自己的心脏一阵的痉挛，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他竭力地忍住了眼泪，没有让他流下来。他抬起头看着康熙说：
我的选择和您一样。
康熙又一次愣住了，明威一字一顿地说：
两害相较，取其轻。
康熙的眉毛挑了一下，一抹无奈和被人说到痛处的狼狈在他的眼睛里一闪而过。一瞬间，明威明显地感觉到康熙皇帝再怎么英明睿智，却又毕竟是个父亲，是个凡人。